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转变观念，环境变。往往我们在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事情时，或遇到很大的磨难时，觉得无路可走时，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维一下，可能马上就是另一番境界，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比如同修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协调而出现矛盾，或同修表面不配合的事情出现，若一概的指责说同修不配合，没有整体意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自己已经被干扰了。若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同修有什么更重要而又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事情要办，或同修自身可能正在遇到过心性关，这段时间状态不太好，或同修当时虽表面没有表现积极参与这件事情，但已在默默地配合协调此事，只不过表现低调而已。只要协调某些事实符合法的要求，虽一时会遇到点困难，只要坚信大法，放下自我的观念，看看自己是否心态稳定平和，抱着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心态去做，同修们一定会配合的。也许协调这件事情因为多种原因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配合的过程中，同修们都会在其中升华提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大家都能放下自我，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遇事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我们表面空间好像还没有去怎么做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记得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是说有一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同修们都去帮同修交流切磋，帮助发正念，说你要向内找如何如何，大家都表现得很着急。但出现病业的同修说，你们把心放下吧，我没事，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肯定没事。帮助这位同修的同修们不理解，说我们来帮助你还让我们把心放下。大家当时很生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管了。当同修们把心放下后，第二天再见到这位同修时，大家都很惊讶，怎么你真好了？同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把心放下我就没事了吗？其实你们太执着我了，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这里也就改变了。据被关押在邪恶黑窝的同修们讲，只要我们整体都能向内修，向内找，执着心少，都能很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时，就感觉到里面的环境宽松，心情也不会感受到很大的压抑，感觉到轻松，邪恶也邪恶不起来，表面空间的恶景也恶不起来。只要我们外面的大部分同修起了人心，有了怕心， 有了间隔、矛盾、执着、自我时，在里面的同修心里就感受到很大的压抑，一种无形的压力围绕在周围的空间中，就感觉邪恶非常疯狂，表面空间的恶人也十分嚣张。从同修的感受来讲，我们同修整体的状态会带动周围环境的变化。只要我们同修都能向内修，转变人的观念，正念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周围的环境就会随着我们的心境变。哪个地方的同修能从法上认识法，转变人的观念认识，遇事找自己的问题，不指责抱怨同修，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去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个地方的修炼环境一定会很宽松，整体配合一定会好，明白真相的人一定会很多，同修整体升华肯定会快，邪恶在这样的地区就没有市场，反之就会影响众生得救，使许多怕心重的同修走不出来，邪恶的局面得不到改变。若那个同修遇到事情能找自己的原因，认识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需要提高或应转变观念了，理性、智慧、正念十足地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修炼路上是没有任何事情能挡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即使一时遇到困难也会很快突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认识一位同修，在邪恶迫害大法后，家里人干扰很大，不让学，不让练，不让跟同修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没有怨恨，考虑到家人的压力，同修心平气和地对家中人说，大法是好的，这些你们都很清楚，我修大法的心是不会动的，我也不会放弃，你们若认为因为我修炼大法而影响了你们，实在不行，咱们登报声明，脱离亲属关系。由于同修对大法的坚信，看似很大的磨难转眼烟消云散，家人说，你非要坚持，那就好好的修吧。有一同修修炼很精进，同修的子女在政府有关部门任职，经过风雨考验的同修在大法遭受迫害后，同修根本没有想会不会因为自己修炼大法影响子女的前程，反而告诫子女们做人要正直，虽大法在世上暂时遇到磨难，但你们要相信大法是好的，相信大法弟子都是世上最好最善良的人。子女们都很有正念，当他们的领导让他们对自己的老人加以劝阻时，同修的子女说，我虽说没有修炼，但我的老人确实因修大法身体健康，再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一生经历许多，是知道怎样做的，长辈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作为子女的没有权利去让他们放弃，也不能因为我们考虑我自己的前途而给老人晚年增加痛苦。若领导认为因为我的老人修炼大法而影响了我及领导的话，我可以考虑提出辞职，不会让领导为难。他的领导听他们这样讲，只好说，好好干吧，老人是老人，你是你。同修的子女不但没有因为同修受影响，反而由于对大法有正念而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一位同修近几年来经历多次车祸，病业大关，但都是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曾有一次他正在过病业关，一位同修去看他，发现他宵夜很严重，身体很虚弱，消瘦的都有点脱相了，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位同修对亲属讲，我没事，我不会去世的，我的业还没有消完呢，我的罪还没有吃够呢，死不了，没事。他的亲属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一声，也好有个照顾啊。同修讲，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即使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只不过使他们多担心一些，能解决什么问题，再说我自己的难不得我自己过吗，我的痛苦难受谁能替代呢，我修了大法，我有师父在看着，没事，你也知道我的经历，那么多的磨难都过去了，若我不修大法能过得去吗，放心吧，不修圆满我是不会走的。在同修遇到这么几次大的磨难面前，不管当时同修对法理悟到了多少，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怎样，只想到出现这些也许是自己过去的业力所致，是自己必须面对的，始终坚信师父，坚信法。由于对师对法的正信，使他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有一学员由于讲真相被邪恶迫害，他自己认为各方面做得好，当时同修也都说该学员修得好，法理清楚，同时被抓的还有别的学员，他认为同时被抓的学员从哪一方面都不如自己。 为什么别的学员没被劳教，而自己被劳教了呢？觉得想不通，由于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磨难，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当地还有这么一件事，由于同修被邪恶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对这位同修讲，可能是因为自己被跟踪而造成的损失，请同修原谅。同修平静地告诉同修，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如果跟自己无关，绝对涉及不到自己，这件事情不能怨你。如果我没有执着，没有这一难，谁想加也加不上。既然涉及到自己，那肯定有自己要过的关，要经受的磨难，要去的心。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样面对现实，走好走正我们的路，正念正行。把这个心放下吧，我们要理智智慧，坚定正念。这里同修考虑的不是因为别的同修不慎牵扯到了自己，而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么大的磨难为什么会涉及到自己，肯定是自己某些方面做的不足有漏，不能破除邪恶的安排而造成这场磨难。后来这两位同修都堂堂正正地从磨难中走了出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韩寒和大家分享另外空间所见。一，当接过神韵光盘的瞬间。近期有一天，我随奶奶修炼人乘坐的士，一路我们边发正念边讲大法的真相，司机听得很认真。临下车时，我奶奶递给他一张神韵光碟，并叮嘱他一定认真看，多看。就在他伸手接过光碟的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另外空间的他流泪了。过了几天，我又随奶奶乘坐的士，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他们幸运地得到了神韵光碟，但是还有多少人盼着呢？快快抓紧发神韵光碟。二，雪旗上的亡灵。去年中共十一期间，邪党让街面上大小汽车上都插上了雪旗，我清楚地看到那雪旗上附着着不是亡灵就是骷髅，可怜的人们还以为插上它可以保佑平安呢。哎，真可怜，邪党真狠毒啊。三，邪党的歌千万不能听唱。我们学校在课间时有时会通过教室里的广播播放音乐通知什么的，一次广播中播出了歌颂邪党的邪歌，我看见随着音符发出的全是一个个像一元硬币大小的球状体，上面长满了黑黑的毛，还有眼睛呢，一眨一眨的，恶心死了。我立即念正法口诀，随着我一声声的灭，他们立即一个个的爆炸了。平时我只要听到邪党的歌，我都会运用正法口诀灭掉它。四，大魔头的像千万不能挂。我到一位读高中的大姐姐书房里去玩，看见她书房的墙上贴着一张毛魔头的像，立即发正念灭掉它。她竟然拿一杆扭曲成的像毛一样的枪狠狠地向我刺来，我立即用我的两个法器反击她。说真的，
当时真是势均力敌，我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回头我告诉了奶奶，奶奶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师傅呢？哎，我真傻。我黑窝附近发正念，记得去年寒假，我随大人同修们去看守所发正念，我们在看守所的墙外对着他发正念。那时我看见随着正念的发出，从另外空间不停地掉下来好多好多黑东西，像黑烟一样。过了好一阵，原来灰蒙蒙的天渐渐亮了起来。最近我又随着大人同修们去黑窝附近发正念，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当我们进入黑窝的范围时，我发现另外空间竟是一片黑，有许多鬼魂在黑窝上方飘荡，很多很多，看不清腿。我想这一定是被共产邪党害死的冤魂。同时我看见在黑窝的大门顶的国徽上附着着一个大的邪灵，黑黑的，它后面有许多许多的邪灵，密密麻麻的。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灭，他们被灭掉了好多好多，但灭掉一批又上了一批。我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他们。对这些黑窝真的不能放松，我以后要经常去，直到将他们灭尽。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党末日尽，法徒救人忙。同修甲约我休息日一起去他的农村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组的同修们为我俩准备了2010年神韵风雨天地行两种光盘和各种的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共几百份的真相资料。下乡的前一天，我心里有一些顾虑，因为第二天是7月1日邪党的所谓生日，再加上天气炎热，我就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和同修甲商量说，明天是邪党的节日，我
我们还去不去啊？贾同修正念十足，说多一个同修就多很大的力量。咦，你如果这两天忙做事而没有学好法，那你明天就在家里为我发正念学法，我一个人去吧。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惭愧，修了十几年的法轮大法老学员还不如一个新学员正念足。贾同修是2008年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救度众生这么紧迫，我自己还有这么重的私心杂念，我得排除它。当即我就说，那好，明天一起去。晚上回到家，走向邪物还没有归正的丈夫又来干扰我，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到外地看儿子。我心里请师父加持，不能让他干扰我救度众生的大事。不一会儿，他就因为有事走开了。晚上我发了三次正念，听了一讲师父的讲法，为第二天去乡下做了些准备。第一个被救度的有缘人。早上7点多，我们坐上开往农村的汽车，8点多到达县城。看到县城的各个路口都站了很多警察，如临大敌一般。我俩心里都在笑，邪党的末日到了，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嘛，绝不能受他的干扰。我俩一路发着正念，就到了一个村庄口，师父就把第一个有缘人安排到了面前。我们迎上前去给他讲真相。同修甲说，大伯您好，上街去吗？我们是从城里来的，给您送符来了。我把护身符递给他，他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大热天来这里有什么目的？同修甲说，大伯，您听说过1992年在我们中国传出一种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而且去病健身有奇效的佛法吗？短短7年，这佛法人传人心传心，就有上亿的人在学在练，这佛法就是法轮大法。可中国当时的当权者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嫉妒心，指使罗干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专政工具、舆论工具，编造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等谎言，污蔑陷害法轮功，不准人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谁为法轮功说真话实话，他们就抓就打。许多人被抄家抓捕，打伤送劳教判刑，有的被送精神病院，有的被打死，有的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就摘取他们的器官卖掉，再被焚尸灭迹。到现在得到证实的就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了。中国的当权者陷害一群手无寸铁修心向善的老百姓，现在已经是天怒人怨，人不治天治人的时候了。再加上共产邪党执政以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神传文化。各个国家的预言家都预言了人类要有大难。没想到那老人接口说，刘伯温的预言是说，贫者10000留4000，富者10000留2000。我纠正说，是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000。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同修甲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藏字石门票，对那老人说，共产邪党统治中国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残害了中国人民8000万，现在天上的众神都要销毁它。这个2.7亿岁的藏字石上就说了，上天早就定下了他的死罪。可是凡是加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的都是他的一份子，如果不退出，将来天灭他的时候就是他的陪葬品。那老人听到这里说，我还是党员呢，你们帮我退出吧。同修甲说，您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一个有缘人，也是最有福的人，就给您起名叫唐福，退出吧。老人听了很高兴，然后表情严肃地说，可得注意保护自己，他们开会说要抓你们。 我们谢过老人的关心，告诉他我们会注意的。随后我们又送给老人两本真相小册子和《风雨天地行》2010神韵光盘和护身符。老人如获至宝，说一定回家好好看看，好好保存。我说，让您的家族成员都看看，让您的全家亲朋好友都保平安，得福报。您那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老人说，我记住了，我碰见你们真是有福了。我和同修甲为第一个有缘人得救感到欣慰。第二，进村进户讲真相。进了村，我和同修甲分头挨家挨户的讲真相，送护身符、小册子。看见家中有 VCD、DVD 播放机的，就送给他们光盘。同修甲还亲自为他们播放。大部分的村民都接受了我们赠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赶上暑假，小学生、中学生都在家，他们大都争抢着要护身符、光盘、小册子。通过讲真相，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都退出了。农村有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也把大法护身符送给他们，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有一些人听信了邪党的谎言，拒听真相，吓唬我们要诬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发正念，清理背后操控他们的邪灵烂鬼，然后再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助纣为虐，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几个说怪话的，有的被我们强大的正念制约着，有的悄悄地溜走了，有的转而接受了护身符和小册子。下午三点多钟，我们顺利地走完了三个大村庄，所带的300多份资料已经所剩无几，共劝退了80多人。回程，我们继续给行人讲真相，劝三退。到了公路边等车时，我手里还有2本小册子，心想，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为的就是救度众生，不能把小册子再带回去。正想着，一个老年妇女抱着孩子从村里出来了。我上去和他搭话，大姐，你抱的是孙子还是外孙呢？那妇女说，是孙子。我送给他一张护身符，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60了。我说，我和你同岁，你是几月生的？他说8月生。我一听笑了，说，原来我比你还大几个月呢。他惊讶地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哎。我说，我是练了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了，才显得年轻。当初我一身的病，学了法轮功后，13年来没病没灾的，没看过一次医生，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去病健身。我送你这张护身符，你带身上，经常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消灾去病，保平安。老人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又送他一本小册子，他说他不识字。我说，那你带回去让你的儿子了解了解真相。我再给你2张护身符，让你的家人也带上，你们全家都保个平安吧。他高兴地接受了。我走到路对面卖冷饮的姑娘跟前，买了2瓶矿泉水，把最后一本小册子和一张护身符送给了她。还没来得及给姑娘细讲真相，就听到刚才那位抱孙子的妇女喊我，让我过去。原来她的邻居看了我送给她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后，邻居母女也想听真相。听了我讲的真相，那对母女高兴地做了三退，也想要真相小册子。我说，很抱歉，已经没有了，我送你们2个护身符吧。母女俩高兴地接受了。我说，我希望你的家人也能了解真相，全家都保平安，你们一定要给他们也讲讲。他说，我家10来口人，你也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吧。好在我带的护身符多，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连声说谢谢。我说，你别谢我，谢谢我们的李洪志师傅吧，是我们的师傅叫我来救你们的。刚说完，我们要乘的车就到了。我俩刚上车，大雨就倾盆而下，我们深深地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 这让我自然联想到多次的类似经历。有一天，也是我俩到农村讲真相，回来晚了，没有公交车了，正在商量怎么办，正好就有一辆机动三轮车开过来，正好这车也要进城，好心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市内的家门口。还有一次，我们准备好第二天要到农村讲真相，谁知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还没有停的意思，我和甲决定风雨无阻，一定要去。临走时给师父上香，请求师尊加持，别让大雨影响了我们讲真相。结果当我们到了目的地，刚下车雨就停了。当我们讲了几个村庄，发完了所带的所有真相资料、光盘、护身符回家时，刚上车雨又接着下了起来。师尊时时在无条件地看护着我们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静心谈一次难忘的讲真相经历。我是一名职业学校教师，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风风雨雨走过了10年。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或许可以鼓励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几年前的我是一个年级的专业教师，在给学生们上课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救这些学生。在平时授课的过程中，注意自己为人师表，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教给他们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为讲真相奠定基础。学期将要结束时，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干扰因素。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就在帮我。原本几个班不同时间段的上课时间，阴差阳错地调到了一天，让我在最后一节课上顺利地将学生们从邪恶的手中救了回来。在上第一节课时，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请师父给我勇气，给我智慧，让他们都能得救。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发着正念进了教室，看着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从容地讲起了真相。同学们，我给你们上了一学期的课，你们觉得老师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学生答，老师是最好的人呐。我说，但在现在的中国，好人是遭受迫害的。同学们露出了不解的眼神，课堂异常安静。我开始讲法轮功的真相，讲出现的天灾人祸，讲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最后，我要大家都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生们全都很虔诚地跟着念了起来。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手一挥，好，你们都得救了。于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每个生命的脸上表现出了能得救的兴奋与激动。第二节课的铃声响了，面对第二个班级的学生，我的心态逐渐调整过来了，完全没有怕心。我用纯净的心态把真相讲得很到位，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退出中共党团队。主课也讲得很顺很快。在下课之前，刚好有一点空余时间，学生们围上来问我三退的事情。一个曾听过真相，知道三退知识的学生主动给他们讲了他们家乡有人三退保命的事，这一想可不得了。学生们围在一起，都争先恐后地写自己的化名，要求三退。当他们把三退名单交给我时，有几个学生特别纯净，他们大声地对我说， 老师，请你一定要给你师父讲，求他一定要保佑我们哦，我们谢谢他，你一定要把信带到啊。还有学生说，我以后一定要练法轮功，那场面真是感人，使我至今难忘。众生盼得救，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接下来的班级和我不太熟悉，我只给他们上过几次课，但巧的是，他们前任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修，我问过他，他还没给他们讲过真相。而那天他恰恰在隔壁班的教室上课，我请他在暗中给我加持发正念。在讲真相的时候，学生们提了一些问题，我耐心地给予解答，但是不知怎么居然生出了一点怕心。我对学生说，我是为你们好，你们要保护老师啊。一个学生马上说，你有法轮功保护你，还怕吗？我想肯定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呢，给我增加了正念。除去怕心之后，我讲的也很顺利，同学们非常安静，气氛祥和。我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愿意三退保平安，下课时就给我张纸条吧，上面写好你的化名小名即可，我保证替大家保密，肯定平安。整节课都十分的祥和慈悲，下课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平静地将一张张小纸条递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衣服口袋中，一声不响地走了，表情庄重严肃，眼神里还透着感激。回到家，我看着他们的化名，全班三十几个人，却有四十几个名字，有的把家人的名字也写上了。当我走进最后一个教室时，我的心只剩下平静祥和，没有了杂念。就这样，这一批学生得救了。那一整天，我上了八节课，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给近200人讲了真相。我由衷地为他们的得救而高兴，感谢师父把这些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感谢师尊救了这些学生。我也想告诉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法正人间一天没结束都是机会，一定要抓紧啊！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脚动动口，就看你有没有善心，愿不愿意做，有没有怕心，敢不敢做。我也曾错过很多次救人的机会，想起来都非常后悔遗憾。一个生命和我有缘，神安排是来得救的，我却由于怕心私心而让他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我不就是罪人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法轮功从未被中国政府禁止。从1996年7月20日之后，在一般国内外的媒体报道甚至学术研究中，经常见到中国政府于1999年7月禁止了法轮功这样的描述。笔者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禁止法轮功。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府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因篇幅所限暂不涉及。本文主旨在于说明，即使按照中国政府自己欺师盗名用的法律，中共和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非法的。造成混淆的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混为一谈，甚至把中共党魁个人与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混为一谈。第二个原因，中共故意这样宣传和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第三个原因，对禁止或者取缔的法律概念不清楚。二，中共故意宣传和抹黑。从1999年7月20日凌晨开始，公安部突然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展开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搜捕行动，逮捕了已于1996年就自行解散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原成员和成百上千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7月21日和22日， 各地闻讯的法轮功修炼者纷纷走向当地信访部门，要求停止迫害，却被警方强行驱赶、殴打、非法扣押与审讯。从大量的明慧网资料估计，当时全国各地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达30几万人。这里我们需要看清的是，1999年7月20日的大抓捕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开始的，是非法抓捕。一，法轮功学员的425集体上访是符合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的，他们遵守信访秩序，没有影响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没有损害公共场所的公私财物，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公务员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国家信访条例第8条规定，信访人可以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等信访事项，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条例第27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疏导，及时恰当正确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国家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在天津市公安局4月23日暴力殴打和逮捕法轮功学员后，法轮功学员24日到天津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当日天津市政府信访办未能正确疏导、及时恰当正确处理，反而敷衍拖延。不仅如此，天津市公安局再次逮捕了近40名法轮功学员。那么在这种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市政府的上级行政机关及中央政府中南海反映情况，当然也就没有越级上访的问题。二，法轮功学员当时的上访除了具有法律依据外，还符合中共党内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党章第4条规定，党员享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的权利。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事实上，共产主义幽灵从西方进入中国之后，中共自成立伊始从来就不讲法律和道义，当其害怕谁、想迫害谁时，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捏造耸人听闻的罪名，施以血腥的迫害。对待法轮功学员也是如此，法律从来只是中共从上到下掩盖其罪恶和欺世盗名的幌子。人类制定法律的初衷是要体现公平、正义和正直等价值理念，修补人类道德下滑带来的社会秩序恶化。符合公平、正义和正直原则的法律被法律界称为良法，背弃了它应有的正当性而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甚至邪恶的化身时就是恶法。中共制造了很多恶法。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引用中国法律、宪法和中共党章，并不是承认中共，而是提醒大家，中共从来不讲法律，不管是良法恶法，中共都不遵守，因为他们是完全不以道德、价值理念和法律的公平公正为准绳的。不久的将来，当中共受到最终的大审判时，他们是什么借口都没有的。1999年7月份，中共的大抓捕宣布一些所谓的文件，都是为了渲染气氛和给法轮功抹黑。因为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已经在同年4月份就违法内定了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二，大抓捕2天以后，即1999年7月22日，公布了3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这是中共党内的文件； 不能用于行政司法。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中，唯一一个在民政部权限范围并有具体内容的，声称法轮大法研究会没有依法登记，即使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没有登记并不表示违法。民政部既没有取缔的权限，也没有扩大到所谓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的权限，更无权扩大到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及其活动。公安部通告，非法无限扩大民政部决定到普通法轮功修炼者的活动。民政部和公安部只能发布部门规章，没有立法权。这两个文件都属越权。这两个部门规章都违反了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也违反了宪法第5条，关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中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中国宪法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三、1999年10月25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在法国期间对法国《费加罗报》主编的书面采访讲话和同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是中国法律，但这说明了迫害法轮功确实是江泽民利用中共所进行的政治迫害，而不是实施法律。四、1999年10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与中国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此外，该决定没有提到法轮功，这说明写文件的人可能还对良知天理有所顾忌。五、高法高检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越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两高在这里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36条。此外，这两个解释也都没有敢提到法轮功。六、2005年，公安部文件认定14种宗教为邪教，此文件属于越权，同时违反宪法36条。14种宗教不包括法轮功。正因为如此，在实际案例中，中共无法应用上述的通知、决定、解释作为法律依据，而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刑法300条。刑法300条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与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刑法300条也没有提到法轮功。在实际应用中，作为610傀儡的检方，在任何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都未能举证哪一条国家法律实施被破坏，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来根本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即使按照中国政府自己欺世盗名用的法律，中共和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非法的。三、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违法所做的个人决定，是江泽民、中共、中国政府相互利用在搞政治运动，不是实施法律。以下证据主要是来自中共内部的文件、讲话、信件，说明迫害法轮功是前中共党魁江某某和中共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行动。一、199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绝密文件，关于印发江某某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该通知如同祸水之源， 要求中共党员学习江某某在4月25日晚写的这封充满妒忌、恐惧和恶毒谎言的信，并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学习贯彻汇报中央。根据这个通知可知，将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合法合理上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是江某某本人。江某某的信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明江某某要把他的意愿强加给中共的高层。二，江某某东施效颦般的在该信中注入了几个恶毒谎言，作为发动政治运动的重要信号。例如，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所做的迫害信号。再比如，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这是江某某进行迫害的意识形态基础。再如，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必须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清醒了。这说明党内包括高级干部是没有迫害愿望的，是江某某个人的决定，所以才要教育干部群众，让高级干部清醒。三，第二个文件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并要求学习贯彻的江某某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加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时间是1999年6月7日。这个讲话的直接结果就是3天以后成立的610办公室。这个讲话中装模作样地说，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江某某把法轮功问题和6.4相提并论，就是直接表明要进行全国范围的迫害了。四，这个邪恶势力发动政治运动所用的讲话中提到，中央已同意李兰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兰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这里提到的小组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于其成立时间而又被叫做610办公室，这是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组织，遍及大陆各省市区，遍布各级政府，耗费民众的血汗钱，迫害善良百姓，在过去11年来罪恶累累。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成立610办公室是江某某个人的决定，因为习惯上中央指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或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共而不是政府。这里指的中央不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因为中央委员会不可能就同一议题先于政治局开会，那么这个中央就应该是当时正在开的会议。而江某某的关于成立领导小组的讲话是告诉政治局委员一个决定，而不是提出一个提交讨论的议案。此前如果政治局开过会，就不需要江某某来告诉大家一个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如果没有开过会，那就是江某某本人的决定。事实上此前只有一个江某某给中共政治局的批示，而不是中共政治局会议。佐证上述论点，江某某提到的中央决定是不存在的，那只是江某某的个人决定。对于江某某下台后这场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的常年持续，现任中共党魁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五，上述邪恶讲话中提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就是赋予了610这个组织高于现存党政结构的超级权力。既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都只能配合，这个组织就只对江某某一个人负责，因此在江某某下台之前一直是江某某的个人指挥系统和迫害工具。 六，邪恶讲话中还提到了即将成立的这个领导小组要收集各地学过法轮功的人的情况，这些所谓的情况是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前就宣布的。同一段讲话中有，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力量，尽快查清法轮功在全国各地的组织系统，制定斗争策略，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证明了在讲话时调查尚未开始。而后来用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精神病、自杀、不吃药而导致的1400例死亡案例，就完全符合了将在这次讲话里给610办公室定下的框框，说明后来的所有的证据都是610办公室遵照江某某的个人意愿制造出来的。七，在这两个文件之间还有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某某同志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军委朱同志的批示的通知。江某某的批示是在5月8日，而中办文件发布的时间应该是在5月25日前后，因为中共各地省委是在5月28日前后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的，目前没有这个文件的文本。从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的19号文件精神的通知中看出，文件内容是秘密准备迫害法轮功的。这份文件是河北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徐新木查阅的，石家庄辅导站站长段荣新和徐新木为此分别被判刑5年和4年。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可以证实整个事情以及文件的真实性。鉴于1999年6月14日即610办公室成立后4天，中共主要媒体报道的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谈话要点中否认关于迫害的传言，并再次确认4月25日接待法轮功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即对各种正常的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有不同的看法意见都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和方式反映，可以认为要么是江某某的秘密文件否定了中共党和政府的公开政策，要么就是两办谈话本身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八，1999年9月在新西兰举行的 APEC 会议上，江某某做出一个很不寻常和很不符合身份的下作的举动，给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送反法轮功的小册子，这又使2个月前开始的迫害成为江某某个人的事。九，1999年10月25日，江某某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对法轮功进行了诽谤，并早于中共的任何文件和媒体将法轮功诬陷为邪教，再次证明了江某某个人做出的迫害决定和持续的推动。2天后，10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人民日报》10月28日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被非正式的称为《反邪教法》。尽管如此，这个决定并无一字提及法轮功，此决定的违法违宪不在此处讨论。综上所述，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是由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的信件、讲话、批示和一系列的中共中央文件所发起、所推动的政治迫害运动，伴随以中共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而不是政府实施法律。江某某下台后的这场政治迫害运动的持续，现任中共党魁们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